2007年到2016年，中国离婚累计增长率为 98.1%。 阿雅娃娃迎着骂声回应人心对婚姻真实的渴望和恐惧。只是跟随把人拉回动物圈的进化心理学，不仅救不了婚姻，还将重担放在女性肩头，始终走不出自己可能被市场淘汰的恐惧。醒醒吧，别再用爱的感觉保护婚姻，相反，要用婚姻来保护爱情。
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与信仰的活水相遇。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境界有声。
阿雅娃娃，为什么要跟动物学习恋爱秘诀？作者细拉。当姜思达问如何看待男女同工不同酬，阿雅娃娃回答，像007这种大片，演女主角比演男主角容易，所以说它便宜。当姜思达问你如何看待女权，阿雅娃娃回答，窝黑猩猩就是女权氏族的，他们的特质跟这批人很像，提倡女性赚钱独立，要求男性保持美貌。近日姜思达在短视频访谈节目《透明人》中访问了阿雅娃娃杨冰洋，再次将这位据说是智商145、中国最早网红以及全世界最大的情感咨询机构的董事长推上风口浪尖。短短十分钟的采访中，阿雅娃娃甩出一连串术语解密人类的择偶策略，比如 MV、 Match Value 伴侣价值、 PU Paternity Uncertainty 亲子不确定性、石头男、布女、切偶力、进化心理学、母爱算法，使人一时如被砸晕，如坠云雾。节目播出以后，引起了从网络大 V 到普通网友几乎众口一词的讨伐，直指其观点既蠢且坏，但鲜有人公开与之辩论以正视听。据说理由是切莫与傻子争论，而另一边，阿雅娃娃却在网上坐拥500万粉丝，两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笔者对阿雅娃娃知之甚少，受好奇心的驱使，我查找他的资料，阅读他的书籍，关注他的公众号，同时也认真浏览那些反对他的声音。最终我稍微明白为何大家对阿雅娃娃有如此两极的评价，尽管文化精英们的批评不无道理，却错失了重点。去动物园里看猩猩。出生于四川自贡的阿雅娃娃，从2001年开始经常会在网上发一些经典语句，例如比我漂亮的没我聪明，比我聪明的都没我漂亮，迅速成为猫扑和天涯的知名网友。2005年被百度评为年度十大网红，今年成为两性情感领域的超级 IP。 在《透明人》节目访谈中，主持人先用通俗的语言解释了阿雅娃娃的婚恋理论中最炫最重要的概念 PU 和 MV。 PU 即亲子不确定性，意思是说没有安全感，不是自己的安全感，而是对方的安全感，或者说不要让对方以为你是一个水性杨花或者容易出轨的人。而所谓的 MV 伴侣价值，其实就是你对配偶的吸引力，你值得对方爱你并且忠诚于你吗？阿雅娃娃鼓励女性要努力提升 MV 降低 PU。 网友通俗的解释 就是说我们要努力提升自身的价值，少跟其他男人暧昧。这让我想到电影《三傻大闹宝莱坞》中男主角故作高深地说，记录、分析、总结、整理的工具，讨论并解释知识，有图片的和没图片的，硬皮的、软装订的，护封的、没护封的，有前言、简介、目录、索引，用于人类大脑的启示、理解、改进和教育，通过视觉实现的，有时也用触觉。其实他不过是想说自己忘了带书而已。作为一位女性情感咨询师，阿雅娃娃几乎事无巨细地为女性设计了一套提升 MV 降低 PU 的言行举止。再加上她的预判是未来50年仍是男权主导的社会，因此她认为女人应该顺应或者利用男权社会的规则，收获更加有利于自己的情感和婚姻。这些物化女性的论调使她受到一众女性主义者的诟病。一位媒体人在专栏中认为，阿雅娃娃的观念不可理喻。揶揄说，无论是谁，都要在她完美的闭环自洽面前认怂。不过，她自洽的婚恋理论中，起点并不是男权、女权。因此，拿女权问题质疑她，就像打空气一样。当姜思达问她，如果有机会选择性别，她会作何选择？阿雅娃娃说，她要做女人。阿雅娃娃认为，自己发现了女人的所谓性别优势，并利用这种优势作为使自己利益最大化的生存策略。不过，她的理论其实并没有那么抬举男性，这从她《别拿男人不当动物》一书的书名就一目了然。阿雅娃娃在书中说，你要了解男人就得去动物园里看猩猩。正是这本书让我们得以了解阿雅娃娃究竟是从什么地方开始构建她的婚姻理论的。用她自己的话说，这本书是从人类的动物本性角度出发，跨越了文化和国界，告诉女孩子们男女关系和择偶的终极秘密。从亲代投资理论切入，引出男女之间的择偶策略、性和婚姻等问题上的矛盾，指出对待采取混合择偶策略的男人，处于劣势地位的女人应该如何自我救赎。阿雅娃娃闭环自洽的理论起点是她挂在嘴边的进化心理学，她正是以此为基础形成了 PU、 MV、 长择、短则等理论。崇尚男权是表，所谓的进化心理学是本，只在枝叶上争辩，徒增互相的鄙夷，却无助于厘清现象背后的心灵逻辑。对阿雅娃娃来说，婚姻情感的终极秘密蕴藏在漫长的进化史中。情感的根基和奥秘并不是上帝，也不是人性，而是动物性。要了解人类的婚姻，人不能往上看，寻求婚姻设立者上帝的帮助，也不能往周围看，寻求人类圣贤自己的智慧，而只能往下看，让动物成为人类的老师。动物界也包括基因，是真理的启示者，是照耀在人类婚姻暗夜中的光。谁该为阿雅娃娃背锅？被阿雅娃娃奉为圭臬的进化心理学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在此之前，心理学是独立于进化论的学科。随着戴维·巴斯《进化心理学：心理科学的一种新创世》问世，心理学开始与进化论结合，成为解释人类心理的一种新进路。进化心理学出生晚，却气势足，甚至认为心理学的各个分支都应该统一在进化论下。它不满足于只是观察某种心理现象，而是要为一切心理现象，甚至文化现象，包括人性和道德，提供大一统的解释。 并宣称只有进化心理学能提供比较连贯的理论。为什么只有进化心理学呢？巴斯在《进化心理学：心理的新科学》中《人性的起源》一节中认为，人性的来源有且只有三种理论：神创、外星智慧播种、自然选择的进化。外星智慧播种有明显的问题，因为外星智慧的起源同样需要解释。巴斯根本没有考虑神导进化论的可能，就匆忙否定了上帝在人性起源中的角色，认为那是一种不能证实的理论。有意思的是，不能证实也是很多人质疑进化心理学的重要原因。到目前为止，进化心理学远非成熟的学科，没有统一的理论，并有着众所周知的内在矛盾，譬如无法证实性，以及对心理学现象的胡乱猜测等等。这使得一位英国生物学教授抨击他是暧昧的动物行为学家在撰写科学的色情文学。因此，所谓的进化心理学就人类心理形成给出了纯生物学的解释。他找到的终极答案是自然选择，而差异繁殖是自然选择的驱动力。在巴斯等人看来，人类一切抉择和心理现象几乎都与择偶繁殖有关，这才是最终的驱动力。在繁殖方面，雌性需要以怀孕和乳汁为代价，比起只需要付出微不足道的精子的雄性来说，雌性的代价更大。因此，更注重孕育的过程，确保这段长期投资的顺利。而雄性则更重视交配的机会。为此，女性进化出一种择偶策略，即她们选择基因较好并且愿意抚育孩子的男性，而男性在一夫一妻制的约束下，要选择的是有最佳生育能力的女性，或者具备与生育能力相关特质的女性，其中最明显的特质就是年龄和美貌。在这种理论背景下，所谓的婚姻只是以繁殖后代为目标的男女博弈。这种婚姻观对于个体婚姻的稳固和婚姻里的安全感毫无益处。在姜思达的采访中，阿雅娃娃提到人们最大的两个问题就是脱单和挽回。我相信这个观察是对的。人如何进入婚姻并且维持这段婚姻，但从我自己的观察，在周围人中已经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焦虑了。阿雅娃娃提供的基本秘诀就是降低 PU， 提高 MV。 意思就是，女人为了拴住那个时刻准备出轨的男人，要不断在外表和内在提升自己的价值。男人对婚姻的安全感也没好到哪儿去。所谓的亲子不确定性，就是男人老觉得女人会给自己戴绿帽子。女人要维持婚姻，就需要给男人安全感。婚姻在阿雅娃娃的理论中，就是没有安全感的男女结合的相处之道。有人指责阿雅娃娃物化婚姻，这不能完全怪到阿雅娃娃身上。在进化心理学的理解中，市场交易是婚姻的本质，因此进化心理学的结论理应期待能够在多个数案上适用。正如进化心理学从猿到人的心灵演化之路一书中所言，在配偶选择的决策中，我们吸引理想伴侣的能力取决于我们在配偶市场中的个人身份。在洗衣粉销售中所展现的经济学供求法则同样也适用于婚配市场。很多人指责阿雅娃娃误解了进化心理学理论，事实上，阿雅娃娃推销的那套理论正是进化心理学在逻辑上的必然结果。还有人强辩说， 进化心理学揭示的是人类的普遍现象，不该应用在具体的个案上。这是一个很成问题的指控。进化心理学的很多假设都是根据个案总结出来的，然后又回到数量庞大的个案中去验证。不是你的爱情维系你的婚姻。根据民政部的统计，2007年到2016年十年时间，中国离婚人数累计达 3062.8 万对，累计增长率为 98.1%。 在离婚率不断攀升的今天，对婚姻的不安全感是非常现实的问题。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是什么呢？提摩太·凯勒引用法学家威特的话说，从前人们认为理想的婚姻是一个永久的盟约，但这种旧观念逐渐让位于一种新的婚姻观。人们开始相信婚姻是性爱的终极合同，目的是迎合双方个人的性欲。凯勒接着评论说，这种婚姻观实际上是给人们增加了极重的负担，让我们深陷两种痛苦之中不能自拔，一切不切实际的渴望以及真实的恐惧。阿雅娃娃回应着时代的渴望和恐惧，但他从进化心理学所学到的解决之道不仅无效，还将过重的担子放在了女性的肩头。为了一份完美的婚姻，他们必须在外表和心灵上打造一个完美的自己，寄希望于自己的市场价值，却始终免不了被市场淘汰的恐惧和担忧。我们渴望持久的婚姻，但自然选择绝对不可能赋予婚姻稳固的根基，而将希望寄托在像神一样满足对方一切的欲求，以此拴住对方的心，是一种无法承担的重负。真正的奥秘不是向下看，而是向上仰望。我和妻子结婚第二年，某天经过一番狂风暴雨式的争吵，我绝望地对流干了眼泪的妻子说，离婚吧。原本为了这场婚姻，我做足了准备。我以为我们十拿九稳的会一直在美满中停留。婚礼上，我把戒指戴在他的指上。当时我想，毫无疑问，我会爱他到底。无论他富有还是贫穷，疾病或是健康，刁蛮亦或通情达理。毕竟从大学开始，我就阅读了一长串如何经营婚姻的书籍。在进入婚姻之前，我俨然已经一派婚恋专家的样子，好像洞悉了情场所有的奥秘，驾驭婚姻不在话下。何况在结婚之前，我和妻子又花了半年的时间接受牧师的婚姻辅导，以防万一。为了擒拿婚姻中有可能出现的小狐狸，我费尽周折，保证万无一失。因此，当我说出那句离婚吧，带着怎样的挫败感和愤怒啊！而且，这句自认失败的话，在我们结婚第二年就说出口了。看，我精心构架的婚姻防御施工多么不堪一击。在我看来，我是那个一直默默付出、无条件忍耐的人。我为婚姻的维持付出了难以想象的代价。按照阿雅娃娃的理论，只要妻子提升一下自己的 MV, 伴侣价值，我们还有可能继续。而在他看来，真正牺牲者是他。我们都认为继续为双方付出是不值得的。我们都不再打算为了对方而改变，也都从对方的身上看不到市场价值。接下来，我告诉你我人生至今最具讽刺性的一个画面。我说离婚吧的那个晚上正好是星期六。第二天我要在教会讲道。吵架之后，妻子独自一人在房间啜泣，而我在另一个房间 预备第二天的讲章。那个晚上，我感觉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伪善的人。我教导人效法耶稣基督的舍己之爱，但对隔壁房间的女人却心无半点怜爱。为了预备讲道，我不得不跪下来向上帝祷告。那是一个认识到自己无能和破碎，但丝毫不愿继续挪动一步的人向上帝伸出的求助之手。我的祷告是：我无能，但我累了，我不想改变什么，我不想改变他，也不想改变自己。现在回想起来，当我向上仰望，就连这样绝望的祷告也蒙垂听。真正的挽回发生了，妻子建议去寻求辅导，做最后的努力。此时，一对牧师夫妇正在举办针对牧者的婚姻辅导课程，我们参加了。好像是针对我们一样，牧师讲到婚姻的神圣源头是上帝的设立，而婚姻的榜样是基督和教会。正如基督因着立约的血永远不会离弃教会，丈夫也因为在神面前的盟约而永远不离弃妻子。如果你们已经不再相爱，那就学习彼此相爱，牧师这样说。那段时间里，德国牧师彭霍费尔在狱中为朋友写下的证婚词，像一道闪电击中我们的心。当我们将戒指彼此交换，而现在又从牧师手中重新接过这枚戒指的时候，意味着爱情从你们而来。但婚姻的源头更加超越，源自上帝。正如上帝超越人类，同样，婚姻的神圣、权力和承诺也超越了爱情。不是你的爱情维持你的婚姻，从今开始，是婚姻维持你的爱情。不是你的爱情维持你的婚姻，从今开始，是婚姻维持你的爱情。这句话彻底颠覆了我自己以及这个时代的婚姻观。婚姻的基础不是对方的价值，不是 MV， 也不是 PU， 甚至不是爱情。婚姻的基础是神圣的盟约。不要试图用爱的感觉来保护婚姻，相反，要用婚姻来保护爱情。今年是我们结婚的第六年，我学会了一个祷告。我的爱有时枯竭，但求上帝帮助我爱。记得妻子第一次听见我这样的祷告时，竟然热泪盈眶。我开玩笑地说，这句话的意思是，你不可爱，我很难爱你，为什么你还这么感动呢？他说，因为我相信上帝，而不是相信你。人不可靠，人不可爱，不可靠、不可爱的人走到一起，只能学习从可靠的爱的源头那里支取力量。婚姻如此神圣而美好，我们不应该从动物身上学习秘诀。约翰·派伯说，我的罪、自我中心和文化的捆绑使我几乎不可能体会上帝设计婚姻之美的目的。我盼望你来帮助我，帮助我醒来，开始考虑一种更加崇高、深邃、坚固和荣耀的婚姻观。这种婚姻观远远超越我们的文化，包括你自己所能想象的。
水花之中 桌前写